好，各位举大阿弥陀佛。今天是冬至啊，是不是啊？各位应当要吃汤圆儿。我们还在这边共修哈、啊，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舍得下这些五欲六尘，或者是可能也不是舍下了，就是把它稍微 delay 一下啊，往后延缓一下。就是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恒顺众生嘛，对不对？所以一切无相回向，把这些修集的善根呢、啊，都能够带着好的心情，而不是觉得我们这里好，家里那些是应付应付的。等到你修行，如果这样子去区分的话，就有一点世俗跟圣意不分。就是对立了，其实会经过这个过程的，你会非常讨厌这些世间杂染的事情，会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的用心正确的话，你当会发现世俗跟圣意啊，圣意的那个心情，那个喜悦会出来啊，而不会是觉得难，开始是觉得学习圣意是难的啊，最开始是觉得世俗文字是难的，圣意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世俗文字不难了，圣意觉得匪夷所思，然后再进一步呢，觉得哦，原来圣意很殊胜，对不对？只要去想那个东西，心情就会有无比的开朗跟宽阔，后来觉得圣意也就是平常嘛，对不对？然后呢，触目皆是的时候呢，你就会回头过来发现，哎，过去我怎么没有发现，在这些世间的琐事上，尽是这些光华四射的圣意地。所以慢慢你会从对立到不对立啊。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前辈大德安立道次第的理由。当然，在我们没有证无分别之前，道次第是绝对重要的。就像那天我听到电视上教阿含道子观那位法师讲说，道次第就是像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当初穿衣服的时候，是内衣先穿，然后再穿衬衫，再穿外套嘛。所以你要脱掉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先脱外套，先脱比较粗的、比较外面的，然后再脱里面的东西嘛。这个是约道次第说。可是问题是，佛法是要去我执的。我执并不是衣服，更不是外衣跟内衣的分别。等到我们借由先脱粗的外衣的假象，再脱衬衫，再脱内衣，你纵使把衣服在家里脱光了啊，就像慧律法师有一次讲说啊，这个某无上师教人家打坐，怎么样见本来面目，就是要把全身脱光，然后呢？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太阳底下晒太阳，然后晒满身汗，这个叫做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他说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有一天你会发现道师弟也是很荒唐的。有一天啊，但是在还没有证无分别之前，道师弟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借由粗的相观他是不清净的，这是生念处；再来观受念处是苦，对不对？心念处更细了，观它是无常；再来观法念处是无我，这个时候就成就了四谛现观。可是等到你了证了四谛现观，那个无分别之发起来以后，你回头再一看，耶，这不过就是把一些本来不属于我的东西看清楚而已嘛，对不对？那个能观的我还在哦，懂吗？那个能照见这一切的衣服，不管是外衣到内衣，不管是观身受心法的四件事情的那个能观智还是在的。这个部分二乘人恐怕不太注意这件事儿，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执着，一定要每次反复的哈、哦、教导，也都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外衣先脱，衬衫再脱，内衣再脱的道次第。那么脱到就剩下这个霸体。我有个朋友每次都讲，我们每次啊就把衣服脱光，然后洗最里面那件皮衣，懂吗？你总之还是留一件皮衣没有脱嘛， 如果那个臭皮囊最后那个还是没有脱，你每天洗它，你以为外衣是不清净的，就那个身念处是不清净，那个所关的身念处是不清净的。可是当你把身念处关不净了，受念处关是苦了，心念处关是无常了，法念处关是无我了，都还是把所关净，对不对？当作是三法印，对不对？印可三法印，然后把它弃舍掉，认为这些非我的东西应当要弃舍。可是能观的还是我啊，能观的那个维系的彼身受心法的所缘境还要更细的那个东西，那个还是我。最后你还是留的那个能观字，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你把衣服通通洗掉了，你的皮，你的那个臭皮囊毕竟还是不清净的。真正讲的不净，真正讲的不净倒也不是这个臭皮囊的不清净，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哈。今天我们观臭皮囊的不清净，以及臭皮囊原境界带来的触受是苦的，然后呢，于中所生的分别心是无常的，那么中间所生的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我，对不对？好，这些呢都还是能所假立，别忘了，都还是能所假立。你还是学习很多观念，然后用这些正见去观这些所缘境，对不对？然后应可什么？应可三法印。你用这样的道理把所观境观作是无自性的存在，能观自的留存干什么？就像你把所有的衣服退干净了，都送去洗衣机洗了，难道你不用洗你最里面的那件皮衣吗？那个臭皮囊洗得干净吗？今天洗了，明天还是要洗啦。衣服也是一样啊，衣服今天送洗了，明天换回来新的衣服穿，后天还是会脏了，还是要送洗啊。所以如果你还留着能观字，就跟我们洗掉了衣服留的这个臭皮囊，对不对？如果你把所观境观成是无我了，观成是空了，那留了能观字，也这个能观字的这个圣道的正见是高尚的，对不对？每天把它捧奉在头上，四圣谛是对的，无常苦空无我是真理。好，你的能观字是在这个地方，那所观境纵使观它无自性，观它是空，观它是无我，观的是无常，气舍不可爱，对不对？淡淡应当。那你留这个能观字干什么？请问你留这能观字干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当我们要悟入圣地休息的时候，其实倒不是去证一个圣地，圣地有什么好证的呢？圣地不过就是一堆明智言说的正见，是一言的正见。我们是借着明句文把这些正见奠定在心里面，用慧观察一切的所缘境，对不对？然后应可善法印。所以四圣谛就是三法印，三法印就是五蕴所显现身受心法这四念处所缘的实相啊。所有这些事情根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毕竟空啊，照般若波罗蜜的说法就是毕竟空啊。所以今天真正大乘的三昧，它的殊胜之处比二乘的四圣谛现观的优越之处，在于知道阿含经佛陀教导四阿含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直观什么？直观无我无我所吧，对不对？既然这个是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一定要按照身是不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是无我这样子次第观呢？就像你一直不断的要拖到外衣、衬衫、内衣光了之后，难道就要用你这一件最里面这个臭皮囊的本来面目见这个世人吗？难道你要把身受心法的所缘境观成无常，然后弃舍一切非我本来非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把这些弃舍掉了，你是不是还留一个我能弃舍呢？那用我能弃舍来证入涅槃，然后称那个涅槃叫做四圣谛现观的果。这个就是我们说啊，二乘人的四念住还有法执没有破的理由。为什么？他留着智慧，他留着能观的智慧， 他虽然破掉了所关的境，可是他留住了能观的智慧，留住在明字言说圣义地文字的叙述，留住了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学长，当我们开始要学习最后这一段误入圣地休息的时候，我一定非要用大乘的观点跟各位讲，因为不同的老师会不同的解释方式，他会就跟你讲，你就观察你的所缘境呢，观察你的老婆孩子父母亲以及你的财富，还有你的屋舍啊，家财，你的工作，以及这世间一切的所有，都毕竟不净，都毕竟不可爱，对不对？我们就应当要弃舍所有这些东西，遁入涅槃。那么乃至于根本也不了解涅槃是什么，涅槃不过就是这些现象皆所显了的空性。大乘的观点是这样子，所以大乘的观点根本不认为这一切的境界是可以舍的，这个世间是可以离的，这是大乘的观点。可是当我们今天还不了这个实相的时候，我们姑且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借着观这个境界的不可爱，然后呢来升起一个离欲的心。其实关键在于我们要升起离欲的心，而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怎么样破坏这个境界，乃至于舍离，乃至于逃离开。墨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试图逃离开这个世界，企图逃离开这个人间所有一切让我们生苦的境界。可是你怎么逃？你从哪里逃到哪里？哪里没有世间？你告诉我，哪里没有世间？你纵使到了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国也有一个世间呢，只是那个世间很清净呢。所以由大乘的净土中的法要被人家称为最着相的修学，它还是给你一个皈依境。那个皈依境有清净的正业报，让你在所缘境的观想当中，缘念在三摩地心当中念念不舍，对不对？专注所缘，用这样子的殊胜弃舍一切世间的不可爱境。那用这样不可爱境的观察，把你所有一切，把你所有一切你原本以为可爱可意可乐的境界，那个染着希求的心拿掉。所以当你能够有一个皈依境，正义恶报的殊胜境界，而你用这样的殊胜境界弃舍掉了对这个五欲六尘染着希求心的那一念贪呢、啊、那一念嗔呢、啊、以及这一念生贪生嗔的那个无忌的愚痴，不苦不乐的愚痴的那个本质，当你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以后，你就把心安住在一个信愿行上面。你知道你每天过一个这样清净三业的生活，就是净业的因，必然成就净业的果。那个净业的果，你们不必再落到细论当中说它是此处它是彼处。所以呢，阿弥陀经说它是从此往西方十万亿佛国土，那十万亿当指的是所知障跟烦恼障，障隔别开来的那个障碍空间，是你心里面跟那个净土因缘的隔别。那个隔别是什么？那隔别就是欲啊，那隔别就是贪爱啊，那个隔别就是无明原形啊。可是你要断无明，连你要走阿含道都要等四果才能断尽，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证出果。出果只要断三劫，只要断三劫，大乘更跟你讲，你也不必一定要非断不可，你只要能够修止观到达忍位。那个忍位是什么呢？忍位就是能够服，能够服祸。服什么祸？就服那个三劫的祸，把身见劫，把戒进去见劫，把疑见劫，把疑劫，这三劫能够服住不动，这个就是敬业。所以我们在观经当中说三福的敬业，那十一行其实就是叫你扶住这三种结石，让它不动。如果你能够借着念佛三昧扶住这三祸不动，我们就可以在忍位当中怎么样敬业往生。这是我先讲的，本来这些事情我想留到1月5号那个礼拜五啊， 因为 那天是阿弥陀佛圣诞，我把你聊到那一天，我详细的我会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四圣谛现观是真理，如果四念处是一切普遍的教法，那么应当所有每一种佛教的教导传承都应当要符合这个法则。所以默学一开始定位四念处所有的这一切法要，都只是在阿含经当中叙述佛陀所教导止观的法则。那么当你这个法则定了以后呢，你不管修习什么法要，都要应可这个法要，应可这个法则，对不对？应得过这个法则，那个传承的教导就是佛法；应不过这个法则，那个教导当然就是外道咯，当然就是非佛法咯，当然就是所谓的相似佛法咯。所以我在1月5号那个礼拜五，我将会证明，因为那个时候我把四圣谛现观算是讲完了，因为再两次，今天跟下礼拜应该就可以把四圣谛讲完了。讲完以后，我们在1月5号那个地方会去检查，到底我们其他的熟悉的法门到底跟四念处是同还是异呢？它的用心之处到底善巧是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的传承一定有不共之处，它共同的部分一定就是四圣谛，对不对？那么一定就是三法印。其实瑜伽师地论不讲三法印，瑜伽师地论讲四法印，我们讲菩萨地就知道了。有人就很遗憾说，廖老师你怎么不讲地前的法要呢？我们还没有学会，你应该要教。我花了好几次在礼拜一的时间讲了半天，就跟所有的学长讲一件事儿：入地以后学还是学地前的那些东西，只是讲法不同，只是要教导各位用心的善巧不同，已经不再用共三乘对峙的方法去谈这些事儿，要直接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二空真如的关键，而不只是用无我而已，要用二空大乘的正见来取代共三乘地前的对峙我，对不对？对峙自信妄执，这样子为了要证无分别智，努力了半天修对峙观，对不对？修能所假立的啊加行智，所有这些努力，如果各位跟着我学过，应当不会白费，应当不会白费。我们就当作这个是预习。你到了入地以后，你会发觉我们再重新学习一次所有地前的法要，以及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圣念处讲完了，你们再去听菩萨地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蓦然回首啊，依然就这样子一直一直就站在灯火阑珊处，对不对？等着你怎么样，等着我们的心就地还家而已。原来一切的圣意是这么的清净罢了。所以当我们发现真理是这么清净可爱的时候呢，哎呀，你会发觉真正的乐，真正的乐不是保持水面不动，真正的乐是在大瀑布的旁边有一棵树，那个树的最尾端长的一根好细好细的树芽啊，树枝，那个树枝上有一个巢，那个巢里面有一只小鸟，然后呢妈妈离开巢去找东西给它吃，它在那边快快乐乐的，因为它吃饱了，就在那边快快乐乐的对着冲穴下来的瀑布。虽然在外人看起来是这么的危险，可是那只坐在树枝的尾端，在那个风雨飘渺的鸟巢，在里面住在里面坐在里面的那只小鸟，依然是那么的快乐唱着它的歌。那歌里面的意思就是我无法般若游，唱这个东西，唱它的般若调。所以原来生活跟修行原来只是这等情怀，不远，真的不远。但是我们预习过这些法要之后呢，慢慢的，或许啊，你们会觉得我不是在天方夜谭吧？啊，因为必须要有人反复的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啊，否则慢慢，我们也好像跟着流行去学四念处啦，学南传的教导啦，忘了大乘的精彩，啊，忘了大乘的精彩。大乘里面的精彩其实是怎么讲呢？我们常常都爱说不可思议境界嘛， 啊，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那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就是无二，无二的意思就是世俗生意无二啊，染净无二，对不对？世俗世间无二啊，所有这些的无二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么你不到功夫到那里啊，真的很难。就像回到刚才讲脱衣服那个例子，你衣服纵使不需要脱，对不对？你纵使衣服被太阳晒得满头都是汗，流得全身都是湿哒哒的，你能不能够不假观想，当下会生乐呢？你能不能够这样子？你能不能够灭诸观，当下就在一切逼恼境界当中生大乐呢？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要讲这段文呢？是因为刚才在三楼请到这本书，叫做《炎夏飘雪》。我想上智宗法师的课应该有这一本，还有很多本吧，他会介绍你们很多本。我看了这一段文以后，我引用一段他的28页，这本的28页是他的西亚多乌祖迪加，应当是个缅甸人的名字吧，这位上师的名字，他的自传的序，说他当他修身念处到了一个段落了以后呢，他有这样的心情，底下是这样叙述的：我不能忍受那些人，他们只是从书本上读过有关的事，便谈论的好像他们知道那些事情似的。但有些时候呢，我发现到自己也是这样坐着的，然而我已经越来越少坐了。这两行字说什么？说三件事。第一件事，当你见性了以后，当你明心见性了，只要证到出果，只要开了法眼镜，只要你初尝比分涅槃的味道以后，你会发现真正的解脱境界不是书本上所讲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当我们依着文在体会那个所谓四圣谛现观无分别会的解脱境界的味道的时候呢，其实是根本不得而知的，根本不得而知的。可是他虽然已经慢慢回头望去，不能忍受那些人谈论之见，依着文字谈论之见，可是他发现过去他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坐着的，只是什么？只是慢慢的我已经越来越少坐了，我已经越来越少坐了。所以这是一个缅甸的尊者哈。那么他的这一段叙述我是引述下来，想要证明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南传学者很恨很批判大乘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一定要读这么多的文啊，立这么多的知见，然后假立三摩地的能所，这样子去参啊，这样去参，而不是直接就铺团坐上来，然后七支调好，或者是经行，或者是宴坐，从身心体会当中直接去见四圣地。他们要求是这样子，这种气氛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禅嘛。我指的是祖师禅啊，可是妙老的教导是如来禅，他就是借由达摩大师的四行观当中所讲的理入跟行入当中的理入，就是什么借教悟宗，教就是教言，借着世俗文字施设的教言，透过文思修的次第入三摩地修，然后呢慢慢凝在心里面，舍去文字的分别相，当你能够舍一分分别相，就见一分真如，最后知道连这一个所见的真如都也是分别，都也是缘生。当你再一次把这个放下之后，就证到大乘的三昧已经不然是二乘的啊，二乘的涅槃。所以呢，这就是三乘不共法啊，这大乘不共法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照了大乘的说法，我不用讲我的体会哈，我讲简老师的体会。简老师说啊，二乘人的心情就像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炎夏飘雪，飘的是什么？飘的是六月雪、七月雪、八月雪，六七八月都是很酷热的日子。然后呢，二乘人就会选择这个高山，然后选择树山洞。选择树下，然后呢入到清凉涅槃解脱的境界当中，远离一切的人间事。他们所体会到的涅槃是叫做炎夏飘雪。空师父曾经举过一个他的老师之一 就是张家佛佛，啊，不是现在这位，不是现任这位，是前任的那一位。他说张家佛佛啊，随时随地，不管什么时候，三衣包裹，他的外面那个幔衣啊，是永远不离身的。啊，纵使有必要做事情，他也只把它围在那个肚子，把它围起来，空出双臂好做事儿。只要一不做事，不做出众的事，他就把他的那个袍子哈，就三衣啊，全部穿在身上。纵使在大太阳底下，你看他拍的照片，都是大太阳底下包裹的全身就这样子，然后身上不流汗，为什么？心清净嘛。心清净嘛，所以简老师就这样子去分级。他说呢，如果你在冷气间，然后呢，你从外面跑得很热回来，进到冷气间，哎呀，感觉一阵清凉，你根本没有修没有证，对不对？直接就借着环境的因缘，然后感觉凉快，这种是标准凡夫，觉得外面是热的，里面是凉的。好。等到你在这个冷气间坐下来了，坐了一段时间静下来了，心也凉了，然后汗也擦干了，就会发现开始冷了。这个时候你又更是凡夫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处理热的境界，你把外面的酷热当作是苦，然后进到这个暂时热色的境界，以为是热。可是当那个因缘散去了之后呢，你以为的热的境界又生苦了，为什么？还有你内衣原本被汗弄湿的，慢慢慢慢 cooling down， 身体皮肤已经散热下来之后呢，继续还是那个温度没有变了，外面的环境没有变了，可是你开始觉得嘎铃顺，然后开始怎么夺门而出。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这样来来去去啊，永远都是轮回的反复，永远都是轮回的反复。真正的圣人是什么？真正的圣人就像金老师现在一样，曾经我们冬天快到了哈，越来越冬天了，你会看到他的功德力，他的威德力，就是到了我有一次，大概哪一年嘛，去年前年嘛的冬天呢，最冷的一段时间是大概六度七度的冷风，他骑着他的小布布，然后呢还是一样他的白衬衫，连领带都不打一条，领带打起来至少脖子还是烧掉，欸，对不对？啊，他跟我说啊，也不晓得为什么，欸，是他的那个冷暖的细，那感知冷暖的细胞死掉死光光的呢，还是因为他的心常常打坐的关系，所以心横在三昧，所以呢瘦归他是瘦，可是就是不能也不感觉热了。以前他是很怕热的啊，可是现在呢，他平常如果不是为了招待客人怕热啊，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面是不通风的，他也一样没有开空调。他就告诉我他身心的改变，可是我就跟他老人家说啊，这种身心的改变还是熟地，重要是那个心地是重要的，对不对？那个心地能够让他用在不是真正物质环境的冷暖，而是用在什么境界因缘的逼恼。今天如果能够继续看到真实境界人事物的对待，逼恼境界烦恼境界现前，他仍然能够心保持清凉，才是真正的什么炎夏飘雪。那个炎夏指的不是我们今天天气的热啊，不是那个，是烦恼。在烦恼现前的情况底下，你才更能够显现出来心地能够飘下什么，飘下那种瑞雪，熄灭一切的什么烦恼火，而不是去找一个清净啊，远离溃闹的境界，远离尘嚣，去取得什么？取得四圣地现观。四圣地现观的功德力，绝对是在烦恼尽现前的时候显现出威德了。所以解脱的境界，我们称为威德。那么，因为利他为前提所行的菩萨道，我们称为叫做法身德。这是瑜伽师地论的用词。那为什么是威德？因为它有降伏的力量，它有非常大降伏烦恼、扑灭烦恼火，令它不烧燃我的五蕴身，有这样子的威德力。 你这样的未得利。好，这就是我先赞叹一下哈，赞叹一下四圣谛见观真实的境界，也用来区别啊，也用来区别所谓这个名词背后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躲开，不是逃离，对不对？也更不是把所观境破除了，还留了一个什么法执在心里面。所以这些法要都是我们今天有缘哈，学习瑜伽师地论，我们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借由文思修，能够了解三摩地真正的用心善巧。希望我讲这一段呢，能够帮助各位定一个调啊。我们今天一样还是修四念处，可是我们的四念处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四念处？同样一个名称，可是用心的善巧在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各位要懂得去区别。好，那么我们今天入正文了，请各位打开卷27这个倒数第三行。我们不节前了哈，刚才那段话就算是节前了。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怎么样？天士误入圣地修习。如果是这个密勒版的话呢，就是2274页第三册哈，2274页科判开始，天士第四行误入圣地修习哈，正文从这边的第四行开始。如是比于缘起误入善修习矣，复于诸行如实了之，从众缘生误入无常。我们从这段文开始简单的消文，上礼拜念过了啊，所以我们简单再断一下句，消一下文。那这段文就告诉我们要如实了之什么，加上三个字一切法，如实了之底下加个 冒号啊，加个冒号，用心思的标点啊，然后呢加上一切法从缘所生，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说到这里要误入圣地修习的时候呢，按照唯识观的次第，你已经能够怎么样？你已经能够了知，你已经能够通达片计所知的自性妄执，毕竟我法二空了，对不对？你已经能够粗浅片计所知相空了，也就是说不落在名言的妄执着当中，能够直接去观察什么？用七种真如四种道理，对不对？去直接观察一切的所缘境，然后误入无常。这就是什么？用圆成实的道理直接去观察依他起相。记住，依他起相不是浅片粒子自动就可以见的，浅片粒子只是一个扶助五盖的前行功夫，对不对？你还要花时间去学习六品寻思的方法，四种道理，七种真如，乃至于要误入什么？误入一切运善巧、缘起善巧的四种道理。当你能够见到法尔道理，你才能够开始通达所谓的圆成实相。圆成实相的道理就是用文字叙述什么呢？叙述依他起相当中的遍地所知的施舍，毕竟都是什么？自性空的。于是你就可以不被自性妄执所染，直接就可以正观什么？正观缘起。记住，你要见四圣谛，必须要先自证缘起，不通过缘起观是见不到四圣谛的。如果你不透过缘起观，你就用思维四圣谛，那个就是思维，就是心意识的分别，不是你今天直接可以见的。你不过就是明白这一切的名言只是今天我的成见，你只是承认我的成见，这个只是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过去所见的一切相所生的分别心是错的，你只是忏悔，你只是知错。可是改过要怎么改？改过一定要奠定缘起的正见，然后呢正视圣谛，透过自证缘起见到是圣谛之后，你才可以见到一切的法从众缘所生，而缘生毕竟是无生的。这个次第很重要，不管各位你们懂到多少，我反复讲这件事情在不同的课啊，就是不管你一切的能观自观所缘境，所缘境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降服什么？先承认我今天对他有、对他无、对他染、对他净，都是自己的真损恶执，都是片力所知、自心妄执所显的，对不对？一种错误，一种颠倒见。你要先承认这件事情，修道才可以开始啊，学止观、学三摩地的用心才可以开始。 可是当你要去见一塔起像的时候呢，不是平平白白就可以见的，还要继续文思修，学什么？学四种道理，透过六品军师去悟入四种道理，然后有四种道理的法尔道理去一分一分了解七真如的实相，对不对？在你七真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透过缘起自证四圣谛现观，一定要透过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哦，缘生真的是无生，缘起真的是无自性，一切法真的是毕竟空，你那个时候才可以观一切法毕竟空，不是老是暗示自己说空啊空啊空，我要把你空掉，怎么空？不见不见不见，不会不见，它就是在那里，对不对？抿着嘴巴，眉头深锁，穿着红领的 T 恤，绿色的衬衫，桃红色的毛衣，还揉着他的脚，这些都是真实嘛，对不对？你有看到一塔起相吗？你有透过一塔起相看到是空吗？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办法看到空啊。所以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暗示自己说缘起性空啊，缘起就是性空，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毕竟空相，心里面还是做染的分别，清净的分别。如果你心中还有染的分别跟清净的分别，那你的心就是还在分别啊，对不对？纵使你每天在那边对着境界背那么多的道理，也一样是枉然的，嚼舌根罢了，在那边打妄想罢了。你纵使在止观当中去观这些道理，还是打妄想，还是打妄想。怎么样直接现观一他起相？直接现观一切法众缘所生，而从众缘所生的道理直接现观，它是无生，它是无自性，它是毕竟空。这是有一点差别的，我只能说这个差别，但是这一切过程都要你们真正实修之后自证啊！你们只要先记住这个道次第，这个道次第是重要的。那么由这样子呢，知道一切法众缘所生，然后由此悟入无常。那么什么叫做无常？冒号定义无常的意思，就是悟入诸行，诸行就是五蕴，所以你旁边呢，在诸行旁边就写五蕴，然后有五蕴观察什么？观察蕴三角嘛，对不对？所以悟入诸行就是悟入五蕴啊，就是观蕴三角啊，观察蕴三角的自相跟共相啊，是无常的。什么叫无常？本无而有，有以善灭，这我们讲的都快烂掉了，对不对？而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在异于五蕴是从哪里看到的？从安般的入席出席看到，对不对？从你取第一个入席相开始，入席本来没有，对不对？是前一席的出席进，对不对？它才生的，那才生啊，本无而有，才生了以后呢，那么有就又散灭，入席相不见，就中间入席，席也不入，席也不出。然后就从不入不出过程当中又反成出席了，于是出席又怎么又有了，对不对？又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于是你开始从有无相观察到生灭相，由生灭相你见到缘起，有缘起知道里面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没有于中流转的人，没有于中流转的法，这都是我们这段时间所有一切的道理告诉我们的观察次第。我又再次用我的话讲一遍。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去证得什么？证得苦谛的第一行，就是无常。你会直接现观一切法无常。有人说：“哎呀，观法观这一切诸行无常，太简单了嘛！因为每天你看看。”日月星就一直不断的交替辗转，对不对？一切法在你的眼前都显现无常啊，那是你今天心清净了，对不对？没事干了，然后用佛法的道理看一看了，对不对？乃至你不用学佛法，看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什么生生灭灭相啊，对不对？什么时候会有常相？唯一比较常相就是设法就显现常相，只是这样子。心法一定是无常的，所以心法容易观，设法不容易观无常，对不对？除非什么？除非就像电视广告那一对夫妇，年轻夫妇跳着探狗，一转身把古董花瓶跳破了， 于是两个人不得不要上 eBay 网站去找同样的花瓶。除非你爱恋的一样可爱的境界破坏了，你才会突然体会到，哎呀，无常真的现前。所以人真的是，真的是被格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还不见得掉泪的。当你把无常当作道理这样子记住的时候呢，你还是见不到无常。为什么？因为它只是道理，它还是知见，它不是真实的一种迫切在眼前的刀刃相交之间的无常的现观，不是。这里讲的误入无常是那一种无常，是那种人家问你说，哎呀，这个明年二月我们去埃及玩一玩，看看那边的古物好不好？我说，如果那个时候可以去的话，我很乐意跟你一块去。等到你误入无常的心情的时候，你会这样的回答，你不会 say yes， 不会 say no， 你会说 I glad to， but I'm not sure， 我不确定，我不确定这个事儿。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行者经常在修无常观的人，他根本永远都只有当下，现在把事情怎么做好，对不对？现在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样能够圆满，怎么样能够成熟现在所有一切的因缘，除开此事别无他求，别无他求，就是一分钟一分钟过，到一秒钟一秒钟过。你们或许以为这种人自讨苦吃，过得那么辛苦干嘛，一点点盼望都没有，这样子误入无常有什么快乐的？可是我告诉各位，真的一个圣道行者误入无常到这个地步，还不用误入苦哦，还不用误入空跟无我哦，还不用，只要误入无常这么浅的层次，你就已经可以升起很积极的、很积极的人生态度。当你真正误入无常的时候，你的人生是积极的，是活活泼泼的，你会发觉再怎么样的境界都不值得跟自己跟一切你今天的眷属因缘过不去，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所以贪嗔不见得会断，可是它会扶住不动，它会扶住不动。如果你还有一念慈悲喜舍的心的话，你更应该用什么布施爱语同时力行的四摄心对待一切的因缘，不值得，不值得招惹恶业，一点都不值得，完全不值得招惹恶业。再怎么样的境界现前，不值得招惹恶业。这是一个真的误入无常的人，他的那种心情的光明，他哪会看什么东西不顺眼，他哪会批评东又批评西，不会。他心中应当的升起，当你误入无常的理，你应当会升起大悲才对。你应当见到每件事情的存在现前都是有因有缘的，每件因缘都是可悯的，可耻的东西是我帮不上忙，是我还想逃，是我还想躲在一个地方纳凉啊，那你啊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做？读博士重要吗？写书重要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比眼前更重要的？什么事情都不必留的，什么事情都不必记下来的。当你真的误入无常的时候，你的心的现观是什么？你现观什么东西？所以那天跟很多人谈，他们劝我说，廖老师啊，你这些东西要结集啊，你这些东西要出书啊。我说我没有空做些事儿，我没有空做些事儿。我带一个人是一个人，我讲一次课是一次课，言下有一个人开悟就一个人开悟。重要是，重要是这个如来家业，这个教导的传承不能断，努力去做，努力去做。人人弘道非道弘人，文字言说都不能够令法长远的流传。 But people does. 人才做得到，只有活生生的现在的人才做得到。如果人把握不住，人都做不好了，你能做什么事？现在的做不好了，期待明天干什么？这是四圣谛仙观，当你能够正观现前的时候，那个心所出现的那个勇猛，那个什么都不怕，那种勇敢，那种什么火烧不怕，什么火来，自己心中的那个清凉熄灭。你不会看什么东西不顺眼的，不会，完全不会。过去自己有棱有角，坑坑巴巴，对不对？然后呢，规矩一大堆，标举特高，所有这些批判的心情、评价的心情，完全慢慢一点一点熄灭，慢慢一点一点熄灭，嗔熄灭了，贪熄灭了，痴才会熄灭。这三毒啊，断的次第是嗔先熄灭，嗔是粗的，贪是其次细的，愚痴相无明更是维系，更是维系。所以当你圣谛仙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会一层一层这样子，就像刨自己的肉一样，对不对？刨掉不觉得那是苦的，不觉得那是苦的。真正的苦是帮不了别人，心中这个明白不能够用善巧的语言告诉别人，苦是苦这个东西。可是你躲在家里永远不跟人对话的时候，这种心情起不来。当你越辛苦的在每一件事情去做，每一个人去面对的过程当中，这个心情会升起来，反而这种心情会升起来，比你在家里躲起来看一百本书还有效，还有效。但是前提是你已经有了一点点文思修的智慧，否则对境界生不起观察。所以道师弟，我们已经学生年初学到这里了，所以今天我再跟各位再重新谈一次悟入无常，已经跟我以前讲无常不一样。以前讲的无常是道理，现在讲的悟入无常是一种真实的心情，是一种切肤之痛，而且转身慈悲喜舍心的一种无常现观。他的修德跟性德是不一样的，啊，我姑且夸张了这样的讲，但其实夸张说也不是，哦，这是体会，这是体会，你们不妨深切去想想看吧。那么若是本我有，有以善灭，即是什么？即是显现四种苦的现象：生法、老法、病法、死法。这四种苦相都是这个五蕴的四大假合的身体会有的生灭相，对不对？你说我已经从娘胎出来，怎么还会有生法？有啊，头发会长啊，对不对？一个月前我才恐怕有两个月了，我才去千佛山的摊位，那师姐还在那儿。我去那边摊位剪的头发，到现在还没有再找师傅再剪。我就等千佛山什么时候再办圆游会，再用150块钱去剪头发。你知道吗？头发剪短了会再留长，这个很烦恼。指甲剪短了还会长长，长长就算了，脚趾头长长，袜子会穿破，麻烦呢，还要去买袜子，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指甲不剪，在那个比较窄的那个尖头的鞋子里面，哎呀，挤在里面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你说这些都很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你的肝生了一个瘤，你连感觉都感觉不到， 你连感觉感觉不到。等到你今天整个生活代谢完全不正常以后，你一检查已经是末期，医生就跟你讲你只有两个月可以活。这才是真正的生苦啊。为什么？有些事一直不断在发生，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见微啊，你没有办法见到维系的声像，这是真实的苦啊。你以为生苦是什么？生苦是娘胎出来，我早就忘了娘胎出来那种惨到逼迫的苦，我早就忘了。每天每天在发生的事情，那个每天在生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是苦的，我控制不了啊，我没办法让它不生啊，那是苦啊。老也是苦，对不对？老当然是苦。现在以前不用换眼镜，现在看书看人要换两套眼镜，对不对？还要有个中间的，不是看太远，不是看太近，还要，所以以后眼镜要三层，不是只有上下两层而已，对不对？是要上下两层，然后还要这样子戴才够用。我慢慢非常了解为什么老人家啊，这还不要到老人家，大概从五十岁开始，你的德性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上楼梯你就会无缘无故的突然跌倒，对不对？诶，怎么会跌倒了？老实讲，那就是死神在跟你放消息，说我快要来接你了。老不过就是死神给你提早的预告罢了。你还说，哎呀，我们对面那个阿婆啊，活到96岁还很好嘛，我今年才50，对不对？我应该还可以过好多年好日子。如果你心中还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称这种叫做不死寻思啊。不死寻思是苦啊。是苦啊，因为你心中会想要抓住年轻的尾巴，可是问题我们有多少能力抓得住吧，对不对？好，这就是老啊，病啊，死啊。所以啊，生跟老病死啊是两段啊，是两段，这些都是毕竟苦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令它不发生啊。所以会有生才是真的苦，老病死只要有生，只要一有生就挡不住，就挡不住老病死。所以呢，若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即是苦啊，对不对？就自然是苦嘛，这个很必然的事情。好，那么若是其苦啊，如果生老病死的五蕴四大假合的身体必然招来就是苦，那么于中你就可以知道无我嘛，对不对？所以佛法讲的无我不是没有我，没有能主宰的我嘛？请问，对于五蕴四大以为是我所有的这个色身所生出来的生老病死这四个现象，你哪一件事情你可以主宰？所以这边的无我指的是什么？不得自在，远离主宰这八个字，请各位画括弧啊。前面的本无而有，有以上面也要画括弧。然后生老病死这四个也要画括弧。然后呢，不得自在，远离宅主是夸夸虎，这个就是误入无常、苦、无我的定义。怎么样定义无常？本无有，有以三灭。怎么样定义苦？生老病死，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不用再去思维，你当下就应当知道这是苦的，对不对？尤其再把老病死拿掉，因为老病死很本然是苦，对不对？我们都以为生是乐，对不对？老病死当然是苦。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五蕴有生就是苦，这叫做五蕴行苦。观苦啊，要观五蕴行苦，五蕴只要有生，它就一定是苦，是这段话的意思。那么怎么样定义无我？无我就是一切流转向当中，不得自在，远离宅主。远离宅主就是没有宅主啊，你不能主宰啊，你远离什么？远离主宰的能力。你发现怎么样做，你都没有主宰因缘不生灭流转的能力，你没有，你没有。但是在此出现两种观点，一种就是那鬼起来戏啊，对不对？啊，这一个呢就是误入圣地仙观。我们当然是要有正见、正思维，误入圣地仙观，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人生是灰暗的，对不对？那么于是呢，你就干嘛？就不信佛了。就不学佛法了，因为佛法是这么的灰色，于是我就信基督教。 你如果信基督教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过 Christmas party， Happy Happy 真 Happy， 对不对？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不只是元旦1月1号是 New Year， 每天每个呼吸都是 Brand New， 你何必要等到元旦才是 Happy New Year？我当下就应当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新兴而非故故啊，没有过去来的包袱，没有未来去的避难，当下的存在就是一种承担，这种承担虽然是负担，但是它是快乐的。你能这样子想吗？你能愚忠观察礼遇，然后嗔恚心不起，触恼众生的心情不起，真正学做一个圣人吗？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你要出现的三种个性是礼遇、无秽、无害，这三种心情要生起来。能够生出这三种心情，就是你有了无常、苦、无我的正见，而生起了什么正思维。礼遇、无秽，无秽就是嗔恚的秽，你没有嗔恚的心了，没有触恼众生的心了，你连护念众生都觉得自己有所不能，做不到，你还怎么忍得骂众生吗？对不对？我应该去想怎么样帮忙众生多一点事，而不是在那边每次骂人嘛。不会，慈悲都来不及了，慈悲都来不及了。所以由此生出什么？生出无常苦无我，这叫做正见，对不对？有无常苦无我的正见，接着继续生出来礼遇。你发觉，哎呀，我再去 take， 因为过去我过着太多占有的日子，我占有太多事情，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整理我的书房，整理我的衣柜，我已经丢掉一大堆东西了，我还是觉得我拥有太多。好不容易我把我东西丢掉很多以后，刚刚我出门的时候啊，我妈妈又把我侄子，因为他去当兵，他当兵以后呢，人也长胖了。长高了，衣服不能穿了，今天除了外面这件唐衫之外，里面这件衬衫，里面这件内哦没有内衣，我的内裤，我的这件帕提亚口牛仔裤，现在穿的袜子啊，现在穿的袜子，乃至于我妈妈给我宽出来我侄子的四双鞋子，我穿起来都刚好合脚。我妈说：“啊，你都 Q 起穿。”我现在啊，已经是90%的 kit 价，专门不能穿落来物件，啊，你猛用猛用，啊，用了嘛就熟悉耶，觉得很好。所以不但觉得自己有的东西可以不必要，百货公司那些过年本来应该买新衫、穿新裤，然后换新鞋，觉得不必要，对不对？啊，别人哪有，也可以洗洗清清的拿去送别人，啊，留了几件自己留个穿够用就好。你会觉得，哎，这样生活不是太辛苦了吗？我要穿个爬哩爬哩，嘛是可以啊，对不对？记住，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心情你不是只有这样的苦行而已。当你必须要穿着正式去见正式的场合，为了要尊重他人。你还是可以把西装穿起来，所以我还要留有两套换洗的四排扣的西装。我的三条吊带丢了两条，只剩下一条，够用就好。Just in case， 我还有这么一点点的细念在那个地方，留有万一有这个场合必须用的时候，还是可以用。这叫做恒顺众生 ，But 普皆回向。哪人要滴 ？Take， 对不对？金币 Take， 豪华衣我来去就好，就是安尼啊。我要去净土的这款物件，啊，用未到啊，卖你就 Take 啊。这叫做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我纵使暂时拥有一些事情，心里面也是轻松快活的要命。